能不能
大家都往前面坐啊，都往前坐，我喜欢跟人在一起，
尽量往前坐。好，好，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阿们的神，感谢你将这一段时间赐给我们。主要这个题目的确是我们在一生当中都会面对的问题。主要求你，求圣灵今天来开启我们的心灵眼睛，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题目来了解你，认识你更多。主要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不一定知道苦难的真正意义，但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心，愿意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这个答案。将今天我们这样的聚集祷告献在你面前，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先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啊。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我只能说，就是说因为这个题目非常大，那在这个短短四十几分钟，我想我能够讲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那我只能就是说尽我所知道的，我觉得可能对各位有益来讲给各位听。那如果各位有什么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一些回馈，那我可以用来改善，或许将来可以讲得更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很多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是有答案的。那很可惜，或许说我这个人很愚笨，没办法完全明了过来。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的确这个问题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那我就列了几个图片，让我们了解这苦难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列了几张图，各位猜猜看这个图是在说什么。水灾，这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水灾？在美国的，没错，这个就是 Katrina 那一年，就是袭击这个 New Orleans 这个城市，结果这个城市就淹没了。多么凑巧，那一年有一对朋友就到我们团契来了，我不晓得门心还记不记得，他们当初来的时候，政府跟他们讲说有飓风来了，那你们就先离开这个城市，他们就带了轻便的行李就离开这个城市了，以为说或许这个飓风结束以后就回家了，没想到一出来就回不去了，后来辗转就到亚特兰大来了这是 Katrina。 好，下一个，这个是什么？
地震。
这是，猜猜看这是什么时候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这个呢？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这个911。那你很难想象这个已经发生十几年了，这是2001年发生的。我有一个在大学的学弟，他那一年他上班亲自看到大楼倒下来，他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是处于忧郁的状况，因为他一直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有这么邪恶的人用这个飞机把这两个大楼打下来。你知道死了3000多个人，有些人到今了尸骨无存，找不到的这个呢？ 不是啊、哦，对，哪里的难民？叙利亚的难民。啊，这张图片啊，看了让人很揪心呐、啊。啊，一个小朋友，这个可能3岁不到，因为这个难民要逃难哦，那坐船哦，那个船大部分都是载的非常多人，那很容易就船难哦。那小孩子就这样哦，那也因为这张图片也改变了很多欧洲国家对难民的态度。之前他们是不愿意难民来的，后来就开放了。下面这一张呢，这张照片也有20几年的历史啊，是一个南非的摄影师啊，他叫 Kevin Carter， 他在经过这个Sudan 啊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刚好就看到这个景象，就很快，因为他是职业的摄影师，很快就照了这张相。后来这张相的确也改变了 WHO 对这个非洲援助的态度。那这张照片甚至后来得奖，但是很不幸的，没有几个月这个摄影师就自杀了。据说因为他良心一直过不去，因为他 照完这张相以后，他很快就走了，他并没有留下来啊，来帮助这个小孩啊。所以什么是苦难呢？那我觉得这个英文啊翻的是不错啊，它叫 suffering。 其实不只是说我们看到的苦难是苦难，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苦难，甚至自己亲身经历的啊这些苦难。那这个弗洛伊德，这个是20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啊，他甚至是我们叫做现代心理学之父。那他归纳出有4样东西会造成我们痛苦，其中前面2项我们都很熟悉，地震、水灾，这个不只是过去20世纪都有，即使是21世纪还是会遇到的。像这一种灾难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你今天发生地震你能够怎么样呢？即使所谓现代的这些高科技还是没办法避免这些事。那3项弗洛伊德他列出来是疾病，各位还记得吗？几年前非洲有 Ebola virus， 各位还记得吗？当时美国还很担心这个 Ebola 会不会进到美国啊，伊波拉病毒咯。那另外去年跟前年最流行的病毒，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Zika，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那这个是透过蚊子将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啊，就是被蚊子咬了。那其实最可怕的地方是很多怀孕的妇女被这种具有 Zika 病毒咬了以后，那出生的孩子就有问题了，他们叫做小脑症。基本上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终身，我们叫脑残咯，脑就有问题咯。那这个疾病可怕的地方是它不会长眼睛的，它不会区分好人跟坏人的，所以任何人都有机会得到啊，这是疾病可怕的地方。那弗洛伊德归纳的第4项造成人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避免的，就是死亡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思想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过得很好，我们明天又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保证你不会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死亡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也面对这个问题。那另外死亡 让我们可怕害怕的地方是说，死亡会让我们跟我们亲爱的人永别了，或者说跟我们喜欢的东西永别了。或许有些人喜欢打麻将哦，那你死了你就没这个机会了。或许有些人喜欢喝可口可乐了，我很喜欢喝了，死亡你就没机会了。那另外弗洛伊德在他另外一个著作里面，他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大的痛苦，你猜猜看是什么？很难猜得到。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别人啊，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会不会有时候你家庭有冲突的时候，那个最爱你的人变成你最痛恨的人，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恨不得他出去不要回来，对不对？而且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以前的初恋情人啊，不是金凤啊，结果我们就分手了。那我想可能有些人还有这样的印象吧，你那时候分手的感觉是怎么样？说痛不欲生啊，是低估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情欲的关系他会自杀？因为他受不了这个痛苦了，他受不了了。那的确往往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别人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有没有发现说我在工作的场所我做得很卖力，但是 promotion 这个要高升的机会迟迟不到我身上来。有没有发现说我做科研非常努力，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 credit， 但是很不幸的写文章的人他不给你这些 credit， 你愤恨不平，为什么对我这样呢？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别人。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你发现说他在这个场合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很多时候别人给我们造成痛苦，但是回过头来想，其实弗洛伊德的这个观念我觉得是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他是更多的有一点自私的成分在这里，所以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别人不好。那我另外我在找在弗洛伊德同一个年代的另外一个人啊，我想这个人其实不只是基督教界里面重要的人物，其实我可以说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影响当时的英国非常厉害。这个人做过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同时他写了非常多有名的小说啊，特别是儿童小说啊，有一套叫做《纳尼亚》啊，这一套如果你有孩子应该去看，非常好的书。那从他的观点来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跟刚才想的刚好相反过来。是什么？是自己。自己本身有时候就是问题，有没有发现？所以中国里面我们熟悉一个人物，我们叫周楚。我们常说周楚除三害，第三个害是什么？Jenny 不知道，没事。第三个害就是周楚他自己。原来 他给别人制造了那么多困扰，他自己都不知道，让当地人觉得他是重要的一害。那往往有时候我发现说，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痛苦。中国人喜欢比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被比较过，对不对？我们父母亲有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像隔壁的邻居这么争气呢？隔壁的邻居念了北大，念了清华，结果你只能念河南大学。对不起，我不晓得有没有河南大学。是我们从小被比较，结果我们长大呢，我们开始自己跟别人比较了。我们比较我们的职业怎么样，我们比较我们赚钱有多少，我们比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权利，甚至比较不过，我们比较我们下一代。有没有发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好？我们无形当中，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来完成。我们念不了藤校，我们就鼓励积极他去念藤校。我们做不了医生，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做医生。有时候痛苦是从这当中来的，自己做不到，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发现比较让我们感受很多痛苦。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圣经里面保罗说的一种状况。圣经使徒保罗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其实有时候的痛苦是在于我们觉得这是对的事，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发现这是不对的事，但是我们偏偏去做。其实你只要是有良知的人，你发现这是不对的，但是正如保罗所说的，以我们人的能力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感受这些痛苦。所以比较刚才弗洛伊德的观点跟 C.S. 路易斯的观点，其实 C.S. 路易斯的观点更符合我们的想法。往往其实我们要更多的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那另外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痛苦或者苦难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吗？其实如果仔细的去思考，其实环境跟苦难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对这个外在环境的反应，是我们对这个外在环境的反应。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这个集中营啊，关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心理学家啊，这个人叫 Victor Frankl。 那他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啊，那受到这个纳粹的人的虐待咯，很痛苦咯。当时心理学的观念是觉得说，我受到这个刺激以后就会有怎样的反应。今天这个纳粹的人他臭骂我一顿，我心里就非常难过，起怨言咯，这人非常正常的心理反应咯。但是他是心理学家，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后来他就发展了一个想法，这个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 proactive 的想法，中文我把它翻成说所谓正面积极的想法。意思就是说，今天外面这个刺激给我以后，我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来决定我怎样做出反应。就像说我刚才讲这个纳粹这个人他骂我一顿，在这过程当中我可以选择 我这时候在思想我过去的美好的经历，我可以来思考这个人，我瞧不起他，今天因为他有权利，他来怒骂我，但实际上我比他高尚多了。所以透过这个能力，人可以改变对这个苦难的想法。但是回过头来想，或许我们人可以试着这么去做，但是我们人是不是有一个能够持续这样去做的这个动力呢？因为假如说他这一套想法跟理论没办法应用在每个人身上，或者不是每个场合都可以用的话，那这个就失去它的效果了。因为更多的时刻我们人更能够承受肉体的痛苦，更多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能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你们发现肉体的痛苦其实一撑就过去了，反观如果人家在虐待你，精神上在侮辱你，多处的这样做的时候，人是受不了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在这里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实你如果了解神更多的时候，很多这些神的属性或许你都听过，神是仁慈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苦难呢？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就是神并没有将苦难加在人的身上，神并没有将苦难加在人的身上，但是神允许有苦难临到人的身上。这个东西如果你想看，可以看约伯记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记载，神是允许苦难到人的身上来。那在我讲这个神是仁慈这一方面的时候，我回过头来讲一个 C.S. Lewis 的一个故事。其实 C.S. Lewis 在还没信主前，他是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他非常反对基督教。他的想法是说，这个宇宙死气沉沉的，因为当时的天文物理学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他们发现这个宇宙当中只有地球最热闹了，其他地方星球都是要么就没人住了。所以这个宇宙死气沉沉的，这个世界充满邪恶，充满不公平，那神在哪里呢？我想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为什么这么邪恶呢？但是后来 C.S. Lewis 他信主了。为什么信主呢？他说，是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呢？而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比现在更好。当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为什么谁会给我这样的想法呢？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给我们这个想法，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又真又善又美才对。那我们认为神是万能的，我不想你有没有遇到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他说神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他不创造一个东西，非常重的东西，让他搬不起来？有没有听过人家问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没听过，听过，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神是万能的，为什么他不创造一个非常重的东西，他自己都搬不动？对了，这个逻辑上是很谬论了，但是其实回到最根本的，其实任何事情如果违背神的本质，这个就行不通的。当我们了解神的本质是万能的时候，前面那个命题就是错误了，就没有讨论的余地。那因为神是万能的，当人离开这个神的时候，人就开始会经历到痛苦。这个得回归到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原来当神创造人类以后，他给人类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有自由选择，有自由意志。所以因为人有选择，人可以选择，人有自由意志，这个世界才有美跟善的东西。你可以分辨美跟丑，你可以知道善跟恶。但是也因为人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结果人就选择不听从神的指示。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痛苦、罪恶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来了。那也因为这个罪恶，就造成人有痛苦了。那我们知道最大的痛苦就是前面提到这个死亡的问题，每个人都得面对。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有另外一个计划出来。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所以他知道人会遇到这些问题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人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会经历这些痛苦。但是神允许，可以说这个宇宙最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魔鬼撒旦这个所谓跟神作对的，他往往常常要把人拉到他那一头去，要人下地狱，要人犯罪，要人不听从神的话。其实你如果看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次神差派他的先知来到他的犹太人当中，来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要听神的话，你们要遵从神的旨意。但是很不幸的，犹太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所以后来在2000年前，神就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因为他以他这个无罪的身份来担当我们的这个罪，他来承担我们的痛苦，他上了十字架。那因为他这样做，才使我们可以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可以享受他所要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你知道吗？神用他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他的奥秘，他让主耶稣所承受短暂的痛苦，来成就永恒价值的救恩。有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救恩不只是为了过去的人来准备，也为我们现在人准备，也为未来的人准备。所以其实各位想想看，其实主耶稣他这个受苦 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往往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今生当中，我们所受的这一种可以说是短暂的痛苦，为的是要成就将来他要为我们预备这个永恒宝贵丰盛的生命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保罗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我们好，再念一遍，我们显然不太熟这个经文。我们是的，其实有时候想想看，我们这一生一辈子啊，最多八九十年，我们或许有时候的确有痛苦，但神的用意是好的，因为他要透过这个痛苦让我们学到下面这些功课。对，上帝允许这世界是有痛苦的，但是是有意义的。那第一点我提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有些是人为的，像刚才提到911的事件，两个大楼倒下来，这是人为的。还有我们看到的叙利亚的难民，这也是人为造成的。第二点呢，上帝借着苦难来改变人、训练人、成全人，这一点不只是所谓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即使你还没信主，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说，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哪些东西对你来讲是最刻骨铭心的事情？是你最快乐的时光吗？还是更多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经历了痛苦，我们学更多的功课，我们变得更成熟。有没有听到说穷人的孩子怎么样早当家？因为他经历了痛苦，他一下子就成熟过来。那第三点是提到说，上帝借着苦难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他，要将这个所谓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所以其实苦难是要帮助我们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我所谓更美好的地方，是指说我们要跟神同在，不只是现在，还包括未来啊。再说一遍，苦难是要帮助我们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我想各位都有牙痛的经历啊，如果你没有牙痛经历，你是非常幸运的。牙痛的时候，我要去见牙医了，那就坐在牙医的椅子上了。那你知道吗？这个在牙医的椅子上，这个短暂的这个痛苦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且你不会永远坐在那个椅子上，你知道过一会儿就结束了。那另外Mother Teresa 就德瑞莎修女，她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因为有与神同在的盼望，这使在人世间最可怕的苦难就像在不方便的旅馆 啊，我们叫 motel 好了，不方便的 motel 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啊，他把苦难形容成这样，所以上帝其实透过苦难，其实要来装备我们，要来装备我们，啊，将来可以跟神在一起，啊，这是非常重要无比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苦难的真正答案是什么呢？苦难的真正答案是主耶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苦难在那里，耶稣在那里。有一个人叫做 Jacob Daniel DeSasser，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军俘虏，关在这个牢房里面，当然也是非常痛苦了，但是他跟这个看管他的人借了一本英文圣经，在看圣经当中他认识主，神与他同在。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接受装备回到日本去传福音，在那边传了三十几年，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耶稣也在那里。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片子叫《辛德勒 List》，啊，中文翻作《辛德烈的名单》。辛德烈是一个德国人，他本来是一个投机分子，发了很多战争财，但是后来神感动他，改变他的想法，他将这些不易赚来的钱拿来帮助犹太人，所以在他当时拯救了1000多位犹太人，啊，1000多位犹太人。那在劳改营，耶稣也在那里，王明道牧师、尼多森弟兄，还有很多无名的传道人，他们因着自己的信仰，虽然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因为他们经历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生命产生无比的价值。所以后面有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好，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没有否认这个世上有苦难，而且几乎可以保证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但是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保证，他愿意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平安来的重要呢？多少时候，当我们亲自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你深深的感觉，那时候如果有这个平安是多么的好。其实耶稣他可以陪我们经历这些苦难，耶稣可以陪我们经历这些苦难。我不晓得在我们人生最潦倒、最落魄，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谁可以陪你一起走过？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